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们把今天这一节课认卷操练交托在你手中，愿意祝福以下的时间来带领我们，也恩膏我们，让我们听着讲者都蒙益处。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讲的是认罪的操练。首先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他就是说看到有两个人在殿里面祷告，殿里面祷告，有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法利赛人就在那边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也不像这个税吏，就讲他旁边那个，他一个月我，而且我自己还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我都按照十一奉献出去了。他讲的非常铿铿有声的啊，自己很满足哈。然后那税吏远远站着就望着天，然后就很可怜的在那边讲，垂着胸说，神啊，开恩我这个可怜的人啊。那耶稣就开始评断了，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回家去了比那个人倒算为义的。那他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在记载在那个路加福音书18:9-14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在那边我们看到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一直讲说，我自己有多好，我曾经做过多少的好事，做好事应该让人家知道是一点没错，他不但让人知道，他也让上帝知道。可是那个税吏呢，他就安安静静的，他连天都不敢看，他捶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结果一个是希望神可怜的，耶稣还告诉人家说，这人回家比那个人算有意义。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给弟兄，
你说对不起，
为什么耶稣会说，我这个人回家比那个人倒算为义了？
因为他才是真正这个，他说为义，就是这个
为义，对，意思说这个人倒是比那个还更好，
因为他自己不骄傲，
他觉得他自己有罪
、
那个认为我没有罪，我做得很好，
对，
其实很多人就只是说表面的，
是，
像我觉得我有罪，做很多事情做不好，可是我不是这个税吏，我是那个人，
你是那个差太多。对，所以理由很简单，因为耶稣他就认为他愿意认罪，他愿意认罪，只有谦卑在神面前认罪的那个人，我们才会感觉到自己不足，然后我们才会真正的认罪，那么对认罪的人来说，他才会有成长的空间，所以耶稣说才会这样来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认罪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那为什么呢？认罪会蒙神的喜悦，没有蒙神的。箴言他这样说，他说，遮掩自己的罪过，地不横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认罪就是不遮掩自己的罪过，然后愿意承认我们离开罪过，这是说，也就是说，我们在上帝面前承认了我们自己的罪，就像那税吏讲，我实在值得怜悯哈，然后也不隐瞒自己的恶，这样的话，我们才算是认罪。所以认罪一定要必须要怎么样？要出自一个很诚恳的心灵，才能够真正的悔改，然后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从上帝的那手中得到他的怜悯跟赦免。所以认罪，其实是实质上呢是对怎么样呢？是对上恢复跟我们跟上帝的一个关系，我们跟上帝的一个关系，这是我们必须要第一步。所以不管你说我们遮掩我们自己的罪，上帝知道不知道？知道的，因为上帝站在天上，他很清楚啊，很清楚。我常常在讲一件事情哈，就是我在讲到的时候，有的人腰的身体比着那个椅子还低的那样进来，其实我站那么高，我一看就看到你在后面走动了哈。所以很简单，就是说不要遮掩， 你遮掩上帝是看得到的，因为他站的位置是比我们高的，比我们高。那认罪呢，认罪其实只是在我们人生路程中的一个停留点，我们停下来观看一下，看看我们自己目前的处境是怎么样，处境是怎么样。那我们弃罪的话，就是正好走在一个相反的方向，就是我们帮我们自己那个的处境呢稍微把它改变一下，然后改成变成弃邪为正。所以认罪有另外一个功效，那个功效就是说有一个个人医治跟修复自己跟神的关系，跟人跟人的关系，也可以借着我们认罪的操练来修复，也同样的也借着认罪这件事情，我们可以领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这是我们自己一直要那个。所以认罪来说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清除我们内在的那个内疚，我们不必再担心害怕，我们不必担心害怕说我这件事情被人家知道了，不好意思了，反而会自己增加很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记载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地方，所以我们大胆的，我们跟神来坦然的来认罪。那认罪的因素是什么呢？什么东西会造成我们有一个认罪的那个因呢？第一个来看到的，我就是一个是非之心。是非之心，那是非之心是人人都有，人人都有，那我们也可以称它说是良心。良心，当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好像有个声音在呼唤我们，说哎，你这件事情好像又做错了，你早上这件话不应该这样讲，你就当你发现你有错误的时候，你自己会有一种内疚感，你会想办法说我要怎么去补救它。可是当那个声音告诉我们说哎，你做得很好，你做对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沾沾自喜啊，会很高兴的沾沾自喜。但是可能久了我们还会骄傲啊，所以我们自己要特别清楚。所以正如保罗告诉我们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怎么样，若顺着本性律法上行的事呢，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是非之心，然后这就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面，而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是非之心会让我们有一个认罪的开始。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比外邦人又多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圣灵啊，圣灵，圣灵会来帮助我们啊，圣灵会用有声无声的叹息来帮助我们。所以耶稣这样告诉我们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会来帮助我们去发现那个良心啊，或者是发现那对跟错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会因罪而忧愁。我们如果犯了罪以后，我们就会忧忧愁愁的笼罩着我们，每一个时刻我们都担心，担心为什么？担心我们的那个罪被人家看见，被人家发现，所以这是我们会担心的。所以诗篇三十八篇十八节告诉我们，他说：“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因为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一定不轻看。”所以神是很不轻看我们忧伤的灵，因为我们有了忧伤的灵的时候，我们心中会开始有悔恨，我们心中开始有思考，我们心中开始会来平衡我们经常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比较不会犯错，不会犯错。所以唯有在这样的心情中，我们才会有一个改变的念头，这是认罪的另外一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就是下定决心。我们有忧愁，我们有是非之心，最后为什么我们还是一错再错，一直没有改变呢？为什么？你认为为什么我们一直都没有改变？错了就错了，认错了，为什么又还没改变？
认错了还没有改变？
对，
因为我们的老我
我们的老我还没有摆平，
还没有把它忘掉，还一直忘不掉。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真正下下决心。好，我们有真正的下了一个决心，我们每次下决心说啊，没关系，明天再改吧，后天再改吧，好，我们就这样，结果没有真的，这就是人的软弱。我们要特别知道，这就是人类的软弱。所以有认罪、有悔改的心、有忧伤的心，但是如果没有结出果子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有那实践的勇气跟决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要结出那个果子。那个果子是什么果子？那是改变的果子，我们一定要结出来。所以如果果子没有结出来，那么我们的认罪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认罪它的因素有三个。第一个，你有是非之心是一个开始。第二个，你因罪而忧愁，这是你在一个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最后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下定决心，真正的下定决心，要坚持以悔改的心相称。那么我们能够坚持了，那么我们就会结出改变的果子。那第三件事情我们要谈的是说，我们向谁认罪？
向主。
我们向谁认罪？
向主。
那个尤恩，在这上面是向耶稣、向上帝认罪吗？还是我们向神父认罪？还是我们向牧师认罪？
向牧师认罪？
还是向弟兄姐妹们认罪？对的，对，我们可以想说，好，我们可以想，那你认为是向谁认罪最好？
向神的，
神是公义
的，
向神认罪最好。其实认罪这件事情长期以来都是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要向谁认罪？好，所以改革中跟天主教中间最大的争议就是说，天主教认为，哎，向教皇认罪就可以了，教皇所以发卖那个赦罪券，哎，你只要买那个赦罪券，那你的罪过都通通消除掉了。好，所以教皇可以卖罪证，可是马丁路德觉得这不合真理，这不合真理，人认罪应该是向神认罪。好，这样的人他觉得不合真理，怎么能够向人认罪？唯一的宗保不是神父，也不是教皇，他认为是主，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认罪，我们真正的我们是向神来认罪。可是圣经又怎么教导我们？他说我们的信徒一切都是祭司，我们的一切都是祭司。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所以如果我们说自己无罪的，圣经又另外告诉我们一个，他说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面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可见当我们晓得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把认罪这个事情看作是上帝子民共同的一个产业。所谓共同的一个产业，就是说我们可以向上帝认罪，我们也可以向牧师认罪，我们也可以向我们的同伴、向我们的太太认罪、向我们的丈夫认罪、向我们的弟兄姐妹认罪，互相彼此可以认罪。这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职分，会给我们一个认罪的权柄。那我们再来看，我们既然知道向谁认罪了，那么我们就要看看，就是说认罪的种类有几种。认罪的种类，我们大概在认罪的过程中会怎么样呢？他说第一个，我们向个人向上帝认自己的罪。我们个人向上帝，就像以赛亚在圣殿中看到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有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为眼看到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天使就飞到他前面来了，他向他认罪，到前面来就拿一个炭火沾他的口，把他洁净了。这就是以赛亚认罪的一个经过。他自己向谁认罪？向谁？
向
神。向神，他自己向神认罪。所以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个人是可以向上帝认他自己的罪的。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可以向神仆认自己的罪，就是向牧师认罪。所以旧约先知拿单跟大卫说，就是你，这你就是那个坏人。大卫就向拿单认罪了，我得罪了耶和华。之后拿单就对他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 必不至死。所以拿单是神的仆人，所以天主教会认为大卫王向拿单认罪，就是个人向神的仆人来认罪，所以个人向神父来认罪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天主教在圣经上的一个根据，根据。所以第三个我们来谈到说，个人向对方自己来认罪，他向对方自己来认罪，所以我们常常得罪的不是神，可能我们还得罪了人，我们还得罪人，我们得罪人，得罪你的弟兄姐妹，然后你得罪了，那我们得罪人要不要去认罪呢？耶稣讲过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是最好的例子。他浪子回到他父亲的面前的时候，他对他父亲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我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所以常常很多人犯了罪的时候，就我们会称作好像双重犯罪，我们得罪了人，同样的我们又得罪了神。所以我们向神认罪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也向我们得罪的那个人来认罪。这就是我们向对方来认罪的一个例子。他个人也是可以向群体来认自己的罪，就像一个团体来认罪。这原到最严重的，当然最好是这种罪我们最好是不要产生了，要不然会很难堪。如果我们会难堪，就是说我们站在众弟兄姐妹前面跟大家讲说，对不起，我实在得罪了大家，我犯了错，我请大家原谅。如果在讲台上请你上去讲，你好意思吗？有时候不敢去了，有时候不敢去，真的不敢去。所以但是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真的是这样，他记载在旧约，他跟整个会众来认罪，这个人就叫亚干，这个人就叫亚干。他在打仗的时候拿了一些不该拿的东西，不该拿的时候就他们打败仗了，打得很惨，败仗了。那这耶稣亚就到神的面前哭诉说，我们怎么会打败仗呢？就神告诉他说，你们有人不守规矩啊。所以他们就开始调查，调查到最后亚干出来认罪，认罪。他说，他回答亚干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这时候在群众上面认罪，结局当然很惨，以色列人就用死罪，就把他们整个家族用石头打死，石头打死。所以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耶和华才赦免他们罪，其实这大罪。所以我们在教会也很，我们在教会也好，在群体里面也好，我们真的自己要常常洁身自爱，不要得罪了群体，这样的话对我们自己也不好，也伤害了团队的一个精神，伤害。还有领袖向上帝认群众的罪，领袖也可以代表众人向上帝认罪。所以你看摩西，他到神的面前去领受十诫，拿了两块石板回来，可拿到他这一期去了40天，下山一看不得了了，发生大事了，发生大事了。下山的子民就把金子都拿出来做了一个什么
牛犊，
牛犊来拜，真的是犯了大罪。摩西真的很生气，他当场就把两块石板摔破在地上，然后对到神面前说，神啊，我对不起你，你交代给我带这些百姓，结果带成这个样子，请你原谅他们，如果一定要处罚，请你来处罚我，请你来处罚我。那这样的情况，你说谁最常常要跟神来哪个认罪？
牧师
常常跪在那神台的面前，你们都没看到的时候跟神认罪，说神啊，请饶恕我，也没有带好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你的家庭，你的子民，你的羊群，我们没带好。好，为什么教会出问题？其实最大的问题在于教导不好。当然你去看我们教会，看教会发生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教导的问题。教导不好就没有生命，没有生命我们看到人很多，可是人在里面吵吵闹闹，那这是谁的责任？当然牧师是第一个责任，牧师第一个责任。所以我常常在神面前跟神祷告说，神啊，请你赐给我力量，让我有智慧能够来有更多的带领，更多的教导。所以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领袖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来要有这个担当来带导。所以做执事的人一定要有这个担当， 不要发生错误以后就开始怪会众，做执事人发生错误的时候一定要能够承担我们自己的那份职责，这样的话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替会众带道，我们同样的也可以为自己带道啊，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要做啊，必须要做。然后群众也可以向上帝认群众的罪，好，认群众的罪，是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跟神一起来认罪，都跟神认，这叫公众的认罪，群体向上帝认群体的罪，这样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在旧约的时候，以西米，以西米带了一部分人回归了，到耶路撒冷了，结果没想到他们群众犯了一个很大的罪，为什么？他们到那边去跟异族通婚了，然后把宗教的信仰搞混乱，搞混乱，所以他很痛苦，很痛苦，就开始要教导他们，然后最后一心向神，带着整个会众向神认罪，向神认罪，说以色列人与一切外邦人一决，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跟列祖的罪名，这就是一心带着会众跟会众跟神来做的公众的认罪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说我们在任何的情况，我们群众也可以整个群众来跟神认罪啊。当然，耶稣也讲过两个关于认罪的。他说，如果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你说相信的弟兄向你怀怨，你就把礼物放在坛前，然后去先去跟地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再来献礼物。这个是常常鼓励我们的。鼓励我们怎么样跟弟兄姐妹有很好的相处，因为弟兄姐妹在一起总是会发生一些摩擦，在这个摩擦之下的时候，我们希望是能够彼此认罪啊，彼此认罪，免得我们给得罪了神啊，得罪神。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人与人之间有伤害的事情，那么我们要第一个处理这些问题，等处理完了之后，我们才真正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认罪。要不然，如果我们跟弟兄姐妹或者跟都没有认做好处理好这个部分的话，那么我们到神的面前去认罪的时候，我们心理上还是有内疚感，我们心理上还是觉得亏欠神，所以这是我们在认罪上的操练，这也是我们操练的一个功课啊，操练的一个功课。那我们的各种认罪都结束以后，有一个事情就必须要提醒大家，自我认罪。自我认罪，这是我在读这个属灵操练操礼赞的这本书，作者他在里面写了一个东西，他说叫做认罪日记啊，他认罪日记，但是我认为我把它称为自我认罪还可能更贴切一点哈，因为这是一个自我操练认罪很好的一个方法，对我们自己来说啊，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可以真的很容易恢复我们自己。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啊，他是这样说，他说我设计了一个计划，他说我什么计划呢，他说我把我一生呢、分成三个时期，一个是儿童时期，一个是青春时期，一个是成年时期。他说他第一天怎么做呢，他第一天他来到神的面前默祷，跟神祷告，祷告以后他拿出纸笔，他就邀请神呢、来跟他显现，然后显现什么，显现他在儿童时期他懂事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有什么事情需要饶恕，有什么事情需要医治，有什么事情是他在心里面他很难过的，觉得过不去的，或者两者他都要，这样然后他在神面前静默十分钟，安静的在神面前那十分钟给自己一个等候，来看看这个时候神给我是什么样的一个启示，他让在这种等候中呢，让他很冷静的、很清晰的来想一想关于他儿时的时候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让他心里过不去的那个坎，他都把它写下来。所以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你在一个桌前，你闭上你的眼睛，你好好的眼睛闭上了以后，你开始在想你懂事的时候。从三岁，从两岁开始，一直想到你十二岁的那个时候，或者十六岁的时候，你把它像放电影一样把它放出来，你就会发现，在其中有些东西是你过不去的，可能是父母给你的伤害， 可能是弟兄姐妹给你的伤害，可能是自己的朋友给的伤害。这个时候他就一笔一笔的把它写下来，把它求神来饶恕，也求神来医治。他这样写下来，写下来以后他不去分析，他不去判断说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他是把事实写下来。他有个信念，他说他相信上帝会显示任何他需要的医治跟他需要的一个帮忙，然后他就把它记好了。好，第二天他做了同样的方法，这是他第二天来想他青春时期，比如说从16岁、从15岁一直到20岁、21岁的时候，他来想这一段。想这一段以后呢，等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同样的方法来想他从20几岁一直到他生活到50岁或者40岁的时刻，他来想这些事情有哪些坎他是过不去的。就他通通写好之后，他胆子很大，他拿着这个东西以后， 那时候他已经当牧师了，他去找他教会里面一个最亲爱的弟兄，然后去跟他谈，然后把他上面写的东西读给那个弟兄去听，然后偶尔还加上两个解释。他读完以后，他本来他说他打算把那个东西放回他的包包里面去，可是他说他这个告诫的人，听他话的人轻轻地阻止了他，把他的东西拿到他的手上，然后一言不发地拿过一个纸篓，纸篓，然后把整个撕得很碎，丢到了纸篓中。然后做完了这一切之后，他只说了一件简单的赦罪文，哈，那就来了赦罪，然后他就按手在他身上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结果他说那一天他医治了他过去一切的忧愁，一切的损害。他说那一次的祷告的力量，他说他到今天他都还记得起来，在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都还记得起来。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我们不是在这样一个祷告中，我们在这样一个回忆中，我们医治好了自己过去的那些不堪跟过去的那些苦毒吗？可是我认为可以用同样的一个方法，我们真的按照他把过去的不堪通通写下来。如果你能够信任一个牧师，你请那个牧师来，他来对你告诫。如果不可以，没有关系，你就带着这些东西，你跪下来，自己在自己的房间或者到教会的那个神台前面，你来好好的跟神祷告，求神宽恕，求神释放。祷告完了以后，你就带着你所写的这些东西到一个空地上，点上火柴，点上把它烧掉，把一切交给上帝。这样的话，我相信你透过这样的操练，你可以释放你自己在一直被捆绑的那个苦毒，一直你可以释放你自己常常被捆绑的那个瘾而得自由。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操练，自我操练可以应用的。那我们好了，我们做过那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认罪是有果效的。有一个果效，我们就可以来看看，就是说我们不再粉饰了。我们认完罪以后，我们就不再粉饰了。为什么？他说因为呢，我们就可以很坦然的面对了，因为我们原来不愿意公开的那些事情，现在我们已经给大家看到了，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再隐瞒了。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很坦然的把我们这个人呢，我们显在别人的面前，我们被释放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不再被捆绑了，捆绑。罪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罪会把我们捆绑起来。我们做什么事都觉得碍手碍脚的，为什么？我们怕人家知道，所以我们都会被罪捆绑。所以箴言5:22他这样告诉我们，他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所以在很多地方我们不方便讲的，我们跟那个人有过节的，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认罪，如果你弟兄我得罪你了，可是我们透过认罪，我在跟你讲说李弟兄很对不起那件事情，请你原谅我，你想我们中间还可以还能不能在一起谈话呢？可以的，可以的，就是那么一句话，请你原谅我。你开得了口吗？请问你有我？
你开得了口
吗？
我跟你打一半的
菜。 我叫你跟你儿子说请你原谅我，你都不讲半天，还要讲等那么久，你还跟我讲。真的很难，看起来很简单，你知道，我早就跟他，就是说你不管发生有问题的，像我儿子跟我一讲，我马上跟他讲说对不起爸爸，对不起，你马上能够请你原谅我，我真的不了解当时的状况。当你愿意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哪怕你儿子很愤怒，他觉得他已经隐藏了十多年的痛苦，可是就因为你跟他讲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他一下子释放掉了。所以你要知道认罪的功效就在这个地方，就不再被捆绑了哈。这是你有没有一定要有那个勇气哈，这要有勇气。第三，你不再被隔绝。当你得罪一个人以后，你不跟他认错的时候，他跟你之间是没有话讲的，他看到你就很恨，哈，会不会这个样子？你会不会？会。以前我们在学校跟哪个人吵架了，我一看到他从那边来，我就赶快找一个小路就跑掉了。我们不想跟他见面，不想见面，就很简单，这就马上就隔绝了，隔绝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赛亚书59:2他这样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颜面不听你，不要说人了，连神都隔绝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警惕自己，说我们一定要认罪，认罪就是能够帮我们隔绝那个墙拆掉，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哈。然后再来认罪呢，你不再会骄傲了，不再会骄傲了，不再会骄傲了，你就会很谦卑的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就像我们刚才讲税吏跟那个法利赛人一样，好，法利赛人一样，你只有谦卑的认罪的时候，你才不会有那么骄傲。你才不会像税吏、像法利赛人那么骄傲。所以一个会认罪的人，他不会掉到骄傲的陷阱里面去。还有赦免洗净，洗净认罪以后呢，神就赦免我们，我们就像一个衣服被洗干净一样，变白色，衣服脏了认罪了，然后我们被赦免了，就那。所以约翰一书1:9他这样告诉我们，当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所以我们罪是会被赦免，而且我们会被洗干净的，好，我们会被洗干净，然后我们会拥抱和好，我们会拥抱和好。还是回到刚才那个父浪子的故事一样，好，浪子的故事一样。可当他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你看他的父亲是怎么样，是冲出去拥抱他的，他们是和好的，会是和好的。同样的，我们能够知道的认罪的话，我们会拥抱和好，我们会拥抱和好。然后最后呢，我们会彼此洗脚，彼此洗脚，彼此洗脚是耶稣的教导，也就是说我是你们的先生，尚且洗你们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彼此洗脚，彼此洗脚。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可以彼此洗脚？因为我们彼此愿意谦卑的在对方的面前来服侍他，来跟他认罪的话，那么我们才能够有彼此洗脚的那个心，彼此洗脚的那个心。所以我们认罪就可以带领我们化解我们人际关系的那个隔墙，化解人际关系的那个隔阂，所以我们特别要知道认罪的重要，所以我们也要知道认罪的操练，我们随时要操练自己，随时要操练自己。所以只有操练，我们才能够锻炼出我们的生命来，锻炼出我们的生命来。最后我们谈到铁磨除刃，铁磨除其实认罪的操练只是我们有各种方向嘛，我们就是有时候认罪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得罪人，我们要操练；我们被人得罪的人，我们也可以操练，我们也可以操练。如果大家都能够互相之间有一个认罪的那个精神跟氛围的话，那么我们彼此就不会有那种心结在中间，那么我们就可以拆掉我们所有的隔墙。除了拆掉隔墙以外，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好处，箴言27:17这样告诉我们，他说铁磨铁， 磨出刃来，朋友相干也是如此，朋友相干也是如此，所以像一把刀子一样，越磨会怎么样？
越利，
越利，哈，越利，哈，越利，能够越磨就能够越被神使用。刀子钝了就不好用嘛，哈，有时候连切水果都不方便，哈，都不方便。可是如果我们会用另外一把刀子和另外一个铁器来互相磨磨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磨来磨去，我们就那个过程就让我们彼此都得到益处。所以我想认罪是我们在彼此中间一个磨合，一个相处的一个过程，最好的一个利器了，最好一个利器。所以当我们认错的人可以把我们面子摆下来的话，我们来向对方认错的话，那么被得罪的那个人也愿意用温柔的心来接纳我们的认错，所以我们就彼此可以鼓励，彼此可以认错，那么我们大家就在人际关系上面跟神的关系上面都能够和谐，就越来越有进步，越来越有成长，然后让我们的生命长成怎么样，耶稣的怎么样，生量。所以我真的很愿神祝福大家实行这个认罪操练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彼此惜教，然后拥抱和好，然后让我们一生蒙福。这是今天的一个课程，各位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李弟兄呢？
认罪就是承认错误。
是的，
承认
自己的错误。对，你有没有勇气承认错误？但是认罪是要操练的，不是讲的很简单，但是实质上是你要经过很多的操练，很多的磨合。对，所以你要回到，你要回到刚才，你要认罪，讲这些过都没有用，但是你要了解认罪的一个过程上是怎么样产生的。第一个，你刚才我们刚才你弟兄们要怎么样？第一个我们刚才讲到是第一个怎么样？我们认罪的因素会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过程的动因，然后第一个你要让你的是非之心不被世俗所掩盖，不被世俗所掩盖，你要很真正的，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趋向神，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上个礼拜讲神是圣洁的，然后呢你也要怎么样，你也要圣洁，
要不然神不会，圣灵不会到你的，
圣灵不会
到他的圣殿，你的身体要
是
要很，
所以我们一定要趋近神，我们的是非之心才会清明。每个人都有是非之心，但是如果我们不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会被掩盖，会被世俗的那个世俗的事情来掩盖，所以我们是非之心不清明。如果我们是非之心不清明的话，我们就没有罪感。我们没有罪感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有罪认罪这件事情。所以第一个一定要，我们要让我们的是非之心清明起来。那清明起来就是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跟神亲密的关系，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读经，借着听到，借着我们参加服事，很众多的事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会有认罪这个动机出来。那有了这个亲民之心之后呢，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因为罪而忧愁。这个罪有没有都无所谓啊，赌博没关系，输了明天再一堆钱去赌，看能不能再赢回来。如果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没有忧愁之心的时候，我们觉得它是错的话，那么我们还是没有认罪的悔改的心。所以为什么没有认罪悔改？为什么一个赌徒他会一直一赌再赌再赌，明明知道输了很多钱，可他为什么还在？因为他没有一个认罪的心，他没有一个忧愁，他没有忧伤的灵，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敏锐的一个忧伤的灵。当我们有了这两样东西之后，最后我们还要一件事情，就是下定决心坚持到底，这样的话我们的认罪才不会前功尽弃。好，结束。好，还有什么问题？老师有没有问题？ 没有，那钱老师来做结束祷告。好，谢谢。
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这么宝贵的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是真的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是当我们犯罪得罪我们的主，主啊，我们愿说我们伏在你的面前，主啊，是的，把一个认罪的心赐给我们，主啊，时刻叫我们回转，时刻与你更亲，与你更近，主啊，除去我们中间所有的间隔，也除去我们和人中间所有的间隔，主啊，是叫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主，你叫我们得着完全的医治，哦，叫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主，我们把感谢赞美来归给你，保守我们一路跟随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